好，让我们在听到以前来翻一处的圣经，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36章，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36章22到38节。好，请弟兄姐妹们就帮助在旁边的弟兄姐妹们来翻阅圣经。好，以西结书三章，对不起，以西结书第36章。以西结书第36章第22到38节。可以由我来读。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我行这事不是为你们，乃是为我的圣名，就是在你们到的列国中所亵渎的。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这名在列国中已被亵渎，就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我在他们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啊，当为自己的行为抱愧蒙羞。第3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必使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必被建造，过路的人虽看为荒废之地，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你们必说，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成如伊甸园。这荒废凄凉毁坏的城邑，现在坚固有人居住。那时在你们视为其余的外邦人必知道，我耶和华修造那毁坏之处，培植那荒废之地，我耶和华说过，也必成就。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耶路撒冷在守节做祭物所献的羊群怎么样多，照样荒凉的城邑必被人群充满，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读经到此。好，这个时候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伟豪牧师，让他与我们分享神的话语。好，他的题目是福音跟神的更新， The Gospel, God's Renewal。 好，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可以翻到周刊的第7页，如果你要看那个讲到的大纲。我们上次说过这个系列像一个远足啊，然后我们在好像 hiking 走一大段的路，我们已经走过了旧约的好些不同的时代。我们从开始亚伯拉罕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认识到神取出预备了那个好的消息福音，然后我们一步一步的进入出埃及记的这个逾越节，然后从逾越节我们来到这个大卫战胜歌利亚，然后来到大卫自己得到神给他那个国度永远的那个王朝的应许， 然后呢，我们在过去也看到这个耶利米啊，我们看到这个先知得到神的除了以赛亚，我们看到以赛亚得到神给他一个安慰的一个信息。然后呢，在耶利米的时代，这个国度以色列家虽然要被消灭了，不过神也告诉他，当时神给他们一个新的一个约。当时的这些犹大人，你记得吗？这个南国因为分裂成两国之后，那个在南部的这个犹大国，他们国家快要完蛋了，快要被消灭了，那个敌人已经包围了这个耶路撒冷了。他们看到这一切，他们怎么样呢？把这个责任呢，犯罪的这个责任推给他们的祖宗，是他们祖宗的错。不过来到以西结的时候虽然耶路撒冷已经被占领了，不是被围攻已经被占领了。那可是以西结和耶利米先知这两个人呢，是被同一个圣灵所感动了，所以他就责备这些犹大人说，不对，你们把责任推给祖宗是不对的，你们是因为自己恶劣败坏得罪神的行为呢，而今天被敌人抓走。那他们当以西结写这个信的时候呢，这个犹大国已经被消灭了，他们被敌人带走的时候，他们就看见一个事实，犯罪的后果就是这样可怕。那他们也看见一个事实，他们和他们的列祖一样，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来遵守神的话，没有办法改变他们自己。他们也看到，就是耶利米说神要只有神把他的生命种在人的心里，记得我说这个重生的观念吗？种在人的心里，他们才能够从心里的来认识这位神，成为一个圣洁的子民。可是以西结就跨进一步，他要解释耶利米讲的，就是我们怎样从心里来认识神，这个过程呢，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今天我们就通过以西结描述这个过程呢，我们来了解神怎么样更新我们的内心，叫我们来信靠他。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求你帮助我们。过去在我们当中，主，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你在我们内心重生了我们。主，因此现在，主，让这重生我们的圣灵也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因为耶稣说，这真理的灵要来的时候，要让我们不只得到自由，脱离过犯罪恶，有能力胜过罪恶的自由，他也要光照我们的心，引导我们明白认识你的真理。我们就求这样的一个圣灵继续的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从三个方面呢来认识神的这个更新我们内心的工作。第一个方面，那神这个以西结强调，神是为着自己圣名的缘故，为着自己圣名的缘故呢来做这个更新改变的工作。那神在过去的这个一千多年里面，记得我说过吗？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怎么样建立这个国家，来到以西结的这个时代，神通过许许多多的先知，我们已经看了几个了，对吗？以赛亚、耶利米都一样，警告这些顽固的以色列人，你们继续得罪我的话呢，会被审判的，你们会国破家亡的，你们的国家会被消灭的。那神现在在以西结的时代就照着这些话去做了，那完全的消灭他们呢，这个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个显明神是公义的，这个显明神会追讨人的罪的。那当然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如果你是一个新朋友，你要明白一件事，那当我们得罪我们犯罪的时候，做一些神不喜欢的事，即使你不认识神，你自己心里知道。那不过这个公义的神到最后呢，他会审判每一个人的。那不过神照着他的话去做的时候，也显明啊，神是信实的 faithful trustworthy， 他照着他所说的去做，没有一件事圣经里面没有一个预言是说了之后没有发生的，那每一件事照着神的计划一一的落实，包括以色列人得罪神的后果就是这样。那不过当这些以色列人被抓走的时候呢，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被抓走带到当时的这个巴比伦呢、 这个策略是把大家给分散了，分散了之后，这些国家被占领的国家就没有办法再造反，你明白吗？把他们分散到各个地方去。巴比伦的国度很大，整个中东都是他们的，把这些犹大的人呢分散到各个角落去，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团结了，这个是他们的策略。那不过问题就这样，当这些人呢，以色列的这些人被带到各个地方去，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各个地方的本地人，当他们看到这些犹大人来到他们当中跟他们一起住的时候，这些本地人会怎么说呢？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对话吗？诶，今天好像来了这几百个人啊，他们从哪里来的？哦，他们是从那个巴勒斯坦一个叫犹大的地方来的，那个曾经叫以色列的地方啊，最近被我们巴比伦国占领了，打败了，所以就把这些人抓来咯，把这些人抓来啊。诶，我好像听说过他们的神叫耶和华，对吗？啊，是啊，是啊，就是那个他们的神叫耶和华。这样是不是耶和华没有办法保护他们？耶和华也没有办法打败这个巴比伦，直到这个我们的巴比伦可以把他们打败，甚至把他们的人抓来，是吗？是这样的意思吗？啊，这个就是那个问题。啊，这个就是22节要讲的。那神的圣名在列国当中被人亵渎 blaspheme， 人就想原来以色列的耶和华也只不过是这个样子，原来以色列的这个耶和华这个神跟其他国家的神都是一样的，原来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神也不一定是真神，就算是真的就好像许多神里面其中一个小神一样，没有办法保护以色列人。那这个就是神要说的，我的圣名被亵渎了，人看不起我，人认为我不是那个真神。那所以神因此当这些人被带走啊，神就先告诉以色列，我要先跟你讲，我要为着我的圣名的缘故，我会做一件事，为着我的荣誉的缘故，这个名字代表荣誉，而如果人家笑你，然后比如啊把你的名字取一个谐音啊来笑你，这个是侮辱你，对吗？啊，所以他神的名字代表他的荣耀，他的荣誉 honor。 啊，所以说我要为着我的名的缘故呢，为着我的荣誉的缘故，我要来救你们，我会把你们带回来的。我预先跟你讲了，我要为着我的缘故把你们带回你们的家园，这样那些原本看不起我的外邦人啊，他们就明白啊，是这个耶和华真的是神啊，可以把他们从被抓去的地方带回来他们的家里，耶和华才是真神。那是这样的一个观念。那当你听到说，诶，神为自己的荣誉的缘故啊，为自己的缘故来救我们的时候啊，就好像当初神为自己的缘故预先说他要把这些以色列人救回来的时候，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不懂你怎样想，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圣经的神好像一切是只顾自己，他为自己做，他好像有点自大，为什么不是为我做呢？为什么是为自己的缘故来做呢？那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讽刺啊，自大的不是神，自大的其实是我们。如果我们这样想，因为我们以为啊，在我们的想法里面呢，我们以为神做每一件事应该是为着你做才对，神应该是绕着你走啊，这样才是对。那我们的这种想法，每次当我们看到人要来认识神的时候，寻找神的时候呢，哪一个神都好，我们都会有这种想法的，我们都会问这个神他能够给我什么，这个神他为我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变成好像考官，我们在做一个 interview， 我们在应征这位神，我们在应征这位神，看他合不合格啊，这个神可不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如果这个神满足不了我的要求的话呢， sorry， 我应征下一个神选，不是人选，我就找下一个神 看看他可不可以满足我的要求。如果他也满足不了，不要紧，还有很多个嘛，哦，几千万个给你选。我们变成了一个雇主或者考官了。啊，其实这个画面呢，虽然是我们人经常来找神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头脑的画面，这个画面是错的。那这个画面要改一下，其实应该是另外一个情况的。那比圣经描述那个真实的情况是，想象一对夫妇，那他们一对父母啊，他们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一直不听他们的话，这个儿子一直轻看他们，认为父母什么都不懂。那这个儿子做错了，那这个父母呢就很善意的提醒他，你这样做是错的，不对的。谁知道这个儿子不但不管，把他当父母话当耳边风，你看他就是他们什么都不懂，就是这样，不把他们看在眼里。于是父母没办法了，这个儿子要搞砸了，要破坏自己的生命了，所以父母就说，我必须控制他，管教他，父母必须这样做。他却转过来说什么呢？你看你们什么都是自以为是，都是为自己做，没有照顾到我的感受。这个才是真实圣经描述我们跟神的关系啊，的情况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看见一件事实，弟兄姐妹，我们跟旧约的这些犹大人啊，这些现在被掳到以巴比伦各地的这些人的情况其实是一样的。那神把他的话标准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做错被责备了，心里知道，我们却不管，我们一直的不要去管他，得罪神。我们圣经说我们践踏了神的恩典， trample， 我们已经不管这位神了。结果呢，当然神完全没有必要可怜你了，完全没有必要，你已经失去了得到怜悯的所有的权利了，没有了，这就是我们的情况。那当然结局就是像现在以西结书描述的这些以色列人，结局就是这样被审判，唯一的希望啊，这个就是那个转机了，这就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的希望，唯一的，这也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神自己说，我不再照着你们的想法做事了，我照着我的意思来做。你看到吗？神为着自己的缘故，他来照着他不变的计划，照着他的信实，照着他自己的怜悯，为着自己的缘故来救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权利了。那这个就是为什么神为着自己的名字来救我们呢？是非常的重要，绝对的重要。更何况啊，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嘛。我们本来呢就应该是看神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我们照着他形象造，就好像那个镜子唯一的作用就是反影，让人看到那个镜子的主人，对不对？镜子没有别的作用的。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应该看这个神是最重要。可是神呢，神自己怎么办？他有没有一个比他还荣耀的神叫他必须荣耀那位神的？没有，他就是那个最荣耀，所以他荣耀自己有什么问题呢？不只是没有问题，而且是绝对应该的。那所以我们的想象有点偏差，我们以为神为自己，不过他是那个最荣耀的，所以连耶稣都说嘛，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对不对？耶稣说，因为只有天父，只有他的圣名啊，是值得我们看重，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我们荣耀的。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明白的。那当然来到你的生活当中，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重神的圣名，就像神怎么看重自己的圣名一样啊。这个意思就是，记得我前面说我们找神的观念吗？哇，你要彻底的转过来，那个以自己为中心的那个观念呢必须撤掉。你不能够让神绕着你走，你是反过来说，我要把自己放小，缩小了，把神放大。把神放大的意思就是，我每一天啊，我的生活，我怎么样让人好像那个镜子一样，让人从我的讲话，我的行为 看到这个神是多么大的。我对待我的下属的时候啊，我对待我的下属的时候，我怎么样让他来看到神是一个很公平的神。对待我的孩子的时候，让我们看到这个神是怎么样的恩慈的一位神。这个就是为着神的圣名的缘故。因为他的圣名就代表他神自己的整个身份。这样子弟兄姐妹我们就明白了，为着圣名的缘故，就是让神变大，让我们变小，越来越小，越小越好，这样我们就让人通过我们看到神的圣名。你看到吗？这个为着神的圣名的缘故，要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不要神绕着我们走，我们必须常常想神怎么样变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第一个方面。你看神更新我们的起点呢，不是因为他要绕着你走，是因为你失去了所有蒙神怜悯的原因，神决定照着自己的计划来拯救我们，这是最好的一个消息。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接下来以西结就解释神更新我们的那个方法 means， 那个做法呢，那个道路就是通过它来进入我们的心，来洁净我们。从24节开始，那边描述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首先神要先回心转意，神要先回心转意。你看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种我们的人的本性真的是从自己出发的。你就算读到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我们很熟悉的，对不对？那个小儿子啊，怎么样拿了爸爸的家产跑掉，对不对？花天酒地，然后呢他醒悟，然后呢他说，哎呀，我得罪了我的神，也得罪了我的爸爸，现在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到父的面前认错，那很好。可是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另外一方面，那就是这个比喻，耶稣讲的比喻的后面，当这个小儿子回到家的时候啊，他看见那个父亲怎么样呢？一直在等他，对吗？然后跑过去去抱他，对吗？那这个爸爸一直在等他，其实这个爸爸，你说这个爸爸是不是在那个小儿子醒悟之前呢、已经在等他了？肯定这个小爸爸天天在等他，但那个儿子还没有醒悟的时候啊，这个爸爸已经在等他了。那所以这个关键就是这两个人可以和好啊，那个花天酒地的小儿子跟那个恩慈愿意饶恕他的爸爸可以和好。你说那个关键是什么呢？是那个小儿子醒悟，还是那个爸爸愿意接纳他？其实是那个爸爸，对不对？那个爸爸愿意接纳他，他们才有可能和好，真的就是这样。那这个比小儿子回心转意还来得重要。所以24节在讲的就是这个观念呢、当这些犹大人被带走，他们还在那个去巴比伦各个地方的路上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想到，他们只是觉得哇很可怜，我很惨啊，哎呀我为什么会落到这种地步，他们还在怪罪他们的祖宗，对吗？是我们祖宗的错，你看我们今天落到这个地步多么惨。当他们在这样想的时候，神已经说我要来找你们，我已经改变我的主意了，我要把你们带回来。你看24节说，我要收聚你们，我要聚集你们，我要引导你们回到家园。三个动作，一句话，好像那个牧羊人一个一个去拉那个小羊，把他们带回家里。神早已经回心转意了，很细腻的，好像那个再次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样啊，神把他们一个一个的要带出来，然后直到他们回到家里去。所以这个是那个更新的那个第一步，神自己改变心意啊。那我们刚才说我们人对神有偏差，对吗？我们常常以为神应该是绕着我们走，这个才是合理的。那不过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偏差，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偏差了，我们已经说了。同时啊，我们在神的关系当中，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呢也有偏差的。很多时候我们来找神的时候啊， 即使今天你可能坐在这里所谓敬拜神的时候啊，那你可能还会是不是在想说，哦，我的生命有一点小问题啊，我有一点不完美的地方，我来这边找一个窍门啊， I'm looking for a hack 啊，希望神给我一个窍门来解决那个问题啊，我的那个问题就是你懂啊，我的那个问题是我经常跟家人有争执啊，我很容易发脾气啊，我需要神给我一个窍门，一个 hack 啊，让我来控制我的脾气嘛啊，你懂啊，我觉得我很寂寞，我很孤单啊，哎呀，我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呢，我能够神给我一个窍门呢，我怎么去交个朋友，让我们的关系更加的丰富精彩一点，然后我们需要这些的帮助，我们需要这些的帮助啊，如果你来的话是这样想就糟糕了，因为你意思就是你到现在还不明白那个重点啊，那重点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有问题，我们的这个寂寞虚空的问题，这些是症状而已啊，这些是症状，被那个病因是什么呢？病因是我们跟这些犹大人一样，早已经迷失方向了，迷失方向，现在绝境里面，你的病好不了了，这个就是那个圣经在讲的情况，所以神先改变他的态度，神先说我要来接纳你，我要来帮助你，然后呢神回心转意之后做第二步，就是25节说的，他要洗净我们，他要用水这样的来洗净我们，用清水来洗净我们。那上次我们说刚才我们读那个启示经文，你没有注意到这个我们熟悉的尼哥底母来找耶稣的时候啊，耶稣说什么呢？借着水和圣灵而生的，借着水和圣灵而生的。那约翰大概很了解这个以西结的想法，他知道这个神洁净的过程有一个外在的一个形式，借着水洁净了，也有一个内在的一个改变，那借着圣灵的那个重生。所以今天还是一样的道理的，那你来到这边，看到我们有弟兄姐妹受洗，这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洁净，那借着水来表明他要接受主耶稣了，他要承认他的罪了，然后呢，那里面圣灵也做一个改变了，里面圣灵就洁净我们的内心，洁净我们的心，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所以我们每个人相信耶稣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外在得到水的洁净，当然接下来用水接着道，上个星期我们说的，那接着神的话语不断的来洁净我们，不断的来洁净我们，那这个就是那个过程了。每一次我们来听神的话，每一次我们在家里读神的话，这个是一个不断洁净的过程，神在把你的肮脏的想法，神在把你的那种苦毒，那种怒气，神在把你那种埋怨，那种嫉妒啊洗掉啊，被神圣灵的果子啊，这个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公义、信实、温柔、节制来取代。那所以我们的这个思想呢，就慢慢的被神的话所洁净。今天还是一样的，如果你来到这里，你带着心里很多的这些不好的意念来啊，你就是要做这件事啊，求神用他的话来光照、洁净，然后呢更新你啊，因为你过去已经接着洗礼，如果你是信耶稣的哦，你接着洗礼已经外面得到洁净，不过里面的洁净的过程呢啊，这个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每一个星期你都在这样做。最后从26节那边开始，这个洁净的过程最后呢带来一个成圣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神要叫人从心里认识神，那就是神把我们的心换掉，那个原本刚硬的心啊，你真的是看到的，当你来认识耶稣，当一些人认识耶稣，他的心是很硬的啊，他觉得自己这样做就是对的，他不要承认他是错的，那都是对方的错，都是我对，那这个叫石头心咯。我们可能有些人还是有石头很硬，那这个心呢 不可能变成肉心，它不会慢慢慢慢变成肉心的。圣灵来把这个心切掉，然后放一个肉的心，一个软的，一个有反应的，一个愿意听劝的，一个愿意谦卑的一个心。这个就是圣灵要做的工作。这个换心的手术就叫我们能够因着圣灵，我们愿意听神的话。所以你看到这个步骤的时候啊，对我们有什么重要呢？这个步骤很重要啊，弟兄姐妹啊，第一个是针对家长们讲的啦。啊，我们有些家长有小孩子啊，你要看到说，这个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洗礼的时候啊，那这个洗礼是一个外在的洁净啊，不过不是不重要的。这个外在的洁净呢，是表明我们里面我们愿意信靠这位神，对不对？不过特别是你有小朋友的话，那你自己信靠这位神的时候，你在表明你相信神的话，对吗？也包括神是跟你的一家人立约的，不是你一个人而已，是跟你的一家人立约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你自己相信神的时候，你说神，我也求你把这个救恩呢、给我的孩子，可以吗？把这个救恩给我的孩子啊，因此你就把你的儿女呢带上来进行那个孩童或者幼儿的洗礼了。那相信神会施恩，并且在接下来呢，你自己做一件事，就是在这个孩子的跟你的生活上呢，让他看见神怎么样做这件事啊，就是把那个肉心放在你里面啊，让你学习忍耐，让他看见你不随意动怒，让他看见你是谦卑的，让他看见你犯错，他犯错的时候你愿意施恩 show grace， 那个肉心啊的表现就是这样嘛。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在做一个见证，帮助他哦，原来认识耶稣是这样子的，原来信靠神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更新了，在你里面啊，我们要学习然后这个成圣的过程，神改变了我们，我们跟我们的家人也是一样啊，也让神的更新改变我们跟他的关系。那最后呢，最后第三个方面，这个更新带来福气的啊，这个更新会带来福气。那二十八节那边描述一个过程呢，就是他们会先经历神的恩典。当你看二十九节到三十节那边描述的是以色列人，他们看到一些哇，他们想都没有想过，记得吗？这些人在被掳的路上啊，带到巴比伦各个地方去，他们想的是明天我还会活着吗？这个是他们想的，明天我还会在吗？不过神已经往前面六十年八十年看了，神说接下来你人口会增多，三十七节三十八节说连你的牲畜都会增多，那这些告诉他们神的福气是超过他们所想象的。那说对了，看到这个经文哦，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就是说啊，对了，你看神要我们开心，要我们发财，所以你看神要把这些福气给我们，对吗？哇，会有五谷，会有丰收，会有牛羊，各样的，今天的话财宝啦，财富，你看神就是要我们开心吗？其实不是，你继续读下去，神赐福给以色列人的目的不是要他们开心，反过来三十一节说神是要他们伤心啊，什么？神把赐福给我的时候是叫我难过，是啊，圣经是这样讲的，为什么呢？那时三十一节说，那时当你们看见神给你们这些好处的时候，你们不是欢呼啊？三十一节说什么？你们就想到过去的恶劣的行为，厌恶自己，还为自己抱愧蒙羞。看到吗？难过，他们会难过。当人相信耶稣的时候，很奇怪的，奇妙的事情，你看到你跟人的关系真的会改善，你真的看到你的这个家庭的财务状况会稳定，你真的看到神让你跟人开始和好啊，这些都是好事。不过在这过程当中，一个蒙恩的人呢，他的内心会被神的恩典 充满 overwhelm， 那你会想到，哎，我多么的不配，多么的不配得到神的恩典，多么的不配。那这个感觉你说是开心吗？这个不是一个开心的感觉，不过这个是一个好的感觉，正确的一个感觉。你看到说，哎，自己原来白白得到神各样的恩典，哎呀，你又在看见我们的福音跟外面的人的想法有多么不同哦，特别现在的社会很注重叫人开心啊 ，good vibes only。你去到哪里呢？你都是不要伤和气，对吗？学校是这样，你要照顾那个小朋友的自尊心啊。在公司也是一样哦，我们不要得罪人，叫人不开心啊。不过圣经告诉你，你认识耶稣呢，你是会难过的。不过这个难过是好的，这个难过就是悔改的一个症状。很多人来到教会要很开心，不过其实真正的喜乐的前提呢，是要为罪忧伤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悔改，对吗？所以如果我们两个人，就算家庭关系也是一样的，常常跟一些人辅导聊的时候啊，我们讲，哎，我们说对不起，结果呢完全没有什么难过，没有什么为罪忧伤的表现，哎呀，这个悔改有时候是有问题的。然后不是从心里面看到自己的错，他只是想快点过去，不要再谈这件事了，我们就 move on， 然后再就不要再为罪忧伤，不用再想这些事。那这样的悔改呢，可能是不完全的。你看到这边讲的悔改是为报愧蒙羞啊，你会说，哎呀，我过去不应该是这样。啊，这个就是被神的恩典所充满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当然最后一步，当你经历了神的恩典，你被神的恩典充满了，33节讲你一定会见证神的恩典。你会见证神的恩典，怎么说呢？这些人啊，当他们有这些神的福气的时候，周围的人说，哇，这个是以色列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他们不是几十年前被抓去很远的地方什么都没有吗？现在为什么他们现在好像什么都有了？哦，因为耶和华在他们当中赐福给他们。哦，因为只有他们这个以色列的耶和华，我们过去讲错了，我们说这个耶和华是假的，这个耶和华保护不了他们，我们错了，这个耶和华原来是真的，这个耶和华可以这样改变他们的那个生命，改变他们的局势啊，这个就是见证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那当我们自己先经历神的恩典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配蒙恩，接下来呢我们去见证神的恩典。那再过几个星期就是我们的受难节，对吗？我们有受难节的聚会，我们来纪念主的这个大爱。然后呢我们有复活节的主日，是一个福音主日。那我们不是叫你去做个人布道，我们是说首先叫你去认识神的恩典，反省神的恩典是多么丰富，然后跟人分享，请人来参加，让他们来看见神的这个恩典是多么的丰富的。那这个就是我们到亲友中间，好像那个格拉森的那个人啊，被耶稣释放之后，耶稣说什么呢？你到你的亲友当中告诉他们神为你做的事，何等大的事。我们在结束之前又再看一幅画，在这个梵蒂冈的这个西斯廷大教堂 Sistine Chapel 上面，其中的一幅画像呢，是这个以西结的画像啊，先知以西结啊。这个以西结他的表情，如果你注意看呢 ，Michelangelo 他米开朗基罗画他的时候是一个很震惊的一个表现，一个 shock surprise。因为他的左手啊，这边看的不是很清楚，他拿着那个卷圣经啊，他看见神的启示，他看见神的启示说他是很惊讶的，他的表情是惊讶的。不过同时啊，他如果你看他的衣袖那个白色那个衣领呢，你看画的栩栩如生的，有风吹着，很大的一阵风吹到那个衣领会飘起来啊，那这个在代表的是什么呢？圣灵在他里面工作。圣灵在他里面工作，他看到神的启示，然后呢怎么样？你看他的右手啊，右手他们画 向下开着的，表明的是什么呢？那它不只是一种惊讶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顺服的一种心态，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做一件事。他转过去，其实在他右边的是另外一个先知了，撒加利亚。他转过去告诉撒加利亚他所看见的异象，他多么的震惊。不过圣灵在他里面工作的时候，他自然会去跟人家说，自然会去跟人家说。那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挑战。那他以西结看到了这个神的荣耀，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看见神为自己的名做一件事，对吗？为自己的名带来这样的一个拯救。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像以西结这样看到，哎，神的信息是一个很伟大的信息，神怎么样洁净更新我们的心。最后我们也像以西结一样把这样的一个信息传开，让人也见证我们所见证的这个恩典。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当我们今天早上来听你的话的时候，主，让你的话更新我们，让你的话改变我们，让你的话让我们想到你的圣名，我们当怎么样为着你的圣名而行，把你放大，把自己缩小。当我们看到你的话的时候，主，你让我们想到你怎么洁净我们，你自己先回心转意拯救我们这些迷失的人，你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上主行洁净的工作，洗净我们，借着你的道，更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把那个石头的心除掉。主啊，让我们时常被你的话所洁净，以感恩的心来听从你。主啊，让我们更是回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被主你的恩所充满的时候，我们乐意就像这个画像里面，就像我们圣经里面这位以西结先知一样，主啊，我们宣告见证主你的作为，求你就帮助提醒我们。我们感谢你，让你的话时常居住在我们的心，来光照指引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